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你不能教会一个人任何东西，你只能帮助他发现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伽利略。真正的学习不是把知识硬塞进脑子里面，而是学会自己发现答案。发生成学生版就是，老师可以告诉你公式，在考试时候还是得靠自己。大家好，欢迎收听爆笑名人故事，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特别犟的科学家。别人说一直都是这样，他说我不信，我就是要试试。别人说大家都这么认为，他说证据呢？他就是伽利略。第一幕，别人上课他研究吊灯。小时候的伽利略最喜欢干的一件事，观察。有一天他去教堂，别人认真听讲，他却一直盯着天花板。老师心想，这个孩子终于开始认真听课了。结果他盯着的不是老师，他反而是吊灯。因为他发现吊灯摇来摇去，每次摆动的时间居然差不多。后来这个观察竟然帮助人们改进了钟摆针时。别人看吊灯，哎，挺漂亮。伽利略看吊灯，这里面一定有科学。第二幕，比萨斜塔真的扔过东西吗？关于伽利略最有名的故事就是比萨铁塔实验。当时很多人相信重的东西一定掉得更快。伽利略说真的吗？于是传说他站上比萨斜塔，一只手拿着重球，一只手拿着轻球，下面的人议论纷纷，肯定重的先落地。结果两个球几乎同时落地。虽然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故事可能经过了后人的加工，是否真的在比萨斜塔公开实验仍有争议，但伽利略确实通过了实验，研究了物体下落的问题，并且改变了人们对运动的认识。这告诉我们，科学不是听说，而是验证。第三幕，一架望远镜改变了世界。有一次伽利略听说有人发明了一种可以看远处的镜子。别人说不错，伽利略说让我升级一下。于是他不断改进望远镜，后来做了一件没有人想到的事情，他把望远镜对向了天空。别人看星星真美，伽利略看星星，咦，月亮表面怎么坑坑洼洼，木星旁边怎么还有几个小点。后来他发现了木星的几颗卫星，全世界再次震惊。第四幕，他说了一句大胆的话。那时候很多人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可是伽利略通过研究观察越来越支持另一种看法，地球绕着太阳转。这在当时可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观念，很多人不同意。有人说大家一直都这么认为，伽利略回答那就看看证据吧。科学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提出问题，寻找证据，不断修正认知。第五幕，科学家的职业病。如果伽利略来到今天，同学说这题我觉得是对的，伽利略说有没有实验，妈妈说今天外面很冷，伽利略说 温度计呢？朋友说，这个方法一定可以行。伽利略说，数据呢？大家最后都会说，跟伽利略聊天，最好先准备好证据。第六幕，真正厉害的人，不怕问为什么。伽利略最大的特点，不是望远镜，也不是实验，而是敢问为什么。为什么苹果会落下来？为什么月亮会绕着地球？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认为？每一个为什么都可能打开一扇新的科学大门。结尾，伽利略教会我们的是，伽利略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相信大家都这么说，要学会观察，要敢于提出答案，更要用证据寻找答案。真正的科学精神不是永远正确，而是愿意不断研究，不断验证。也许未来的人，改变世界的人，不是那个知道答案最多的人，而是那个最爱问为什么的人。说不定下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就在收听节目的你。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这里是爆笑名人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小科普，大世界。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金诗琳，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思云，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今天的主题是鼠族第二卷，奥斯维辛之后的幸存。鼠族是一本关于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漫画小书，第一卷主要讲到弗拉德克和妻子安雅如何在战争中逃亡躲藏，最后却仍然被出卖，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二句继续讲这个故事，讲述他们在集中营中的经历，以及战后幸存者和下一代人如何继续面对这段痛苦的历史。第二句中，弗拉德克被关进奥斯维辛，他靠自己的机智和技能努力活下去。他学会做吸气、修鞋，并利用这些手艺换取食物或帮助别人。他也想尽办法帮助妻子，把能得到的资源交给他，甚至贿赂看守，只为了让妻子多一点活下去的机会。在集中营里，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生存不只是靠体力，也靠判断、运气和一点点别人愿意伸出的手。战争后期，弗拉德克又被迫参加死亡行军，被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他身体虚弱，生了病，却仍然撑了下来。后来，他终于等到战争结束，被美军解放，并回到波兰跟安雅再次碰面。两人后来离开欧洲，去了美国，开始新的生活。可是，幸存并不等于痛苦结束。多年后，安雅自杀，给弗拉德克和阿特都留下了无法弥补的伤口。在现实叙事中，阿特也承受着沉重压力，他一边照顾年老、固执、脾气暴躁的父亲，一边整理这段可怕的历史。他感到内疚，他感到疲惫，甚至去心理医生试图理解自己的悲伤和矛盾。弗拉德克的 再婚生活也很紧张。他的新妻子玛丽一度离开，使阿特和妻子不得不更多的照顾他。蜀族最深刻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把幸存写成简单的胜利。弗拉德克活了下来，但战争永远影响了他。阿特没有经历战争，但仍然被父母的创伤影响。结尾处，弗拉德克疲惫地把阿特误认为成早已死去的另一个儿子里奇乌。这一刻让人看到大屠杀带来的失去并没有结束，历史留在记忆里，也留在家庭关系中。对他们来说，战争结束了，但伤痛仍然在继续。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因果论是指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因果论是佛教核心思想，属于哲学范畴。概率论是研究随机现象数量规律的数学学科，是一门研究事情发生可能性的学问，属于科学范畴。佛教认为一切法皆是依因果之理而生成或灭坏，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由因生果，因果立然。世间迷雾无非是因果关系的没有悟透。如外界课程与众生主体内心也互为因缘，由众生之无名生其我见，我见缘外界之客体，客体唤起众生之贪欲，贪欲引起恶行，恶行招引再生及痛苦，痛苦又加重无名。彼因彼此即是因，又是果，互为因果。和《易经》所讲阴阳互生互为转换一样，上乘智慧，互联互通，相应相照。佛经以作不失，未作不得，这句话也揭示了因果论。任何的思想行为必然会导致相应的结果。因果不论你相不相信，它确实是存在的，它就像是空气一样，充满整个宇宙中，无时无刻体现因果的存在。因果十来节中说到，人世间的贫穷富贵，生命的长短，容貌的丑陋与美丽，都是在过去的善因或恶因影响到了现在的结果，并不是命中注定，也不是他人的操控。因此因果论只要肯上进，肯努力修行，就会在未来取得一个相对好的命运，这些就是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修行所改变的。易经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人生为了取得好的命运和前程，都必须种下一个善因。上面了解了因果论，如果从单次来论，但是有善因未必一定有善果，如果从拉长时间轴，善因肯定会有善果。博弈论上也提到，单次博弈是零和一的游戏，如果长期博弈，基本上大家都受益。此理论对家庭生活、工作、事业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要盲目追求单次博弈，不要追求短期的因果效益。俗话说，命中有时终须有，这个就是拉长的时间轴。所以说因果论和概率论不矛盾，甚至对立统一。所以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概率论。概率论解决随机问题的本质，就是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变成整体上的确定性。概率论不是帮你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而是为你刻画世界的完整性。概率论解决随机问题的本质，就是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化为整体上的确定性。作为随机漫步的傻瓜，我们无时无刻也要面对概率论的影响。其实现实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在赌博游戏，输赢表面是概率，但是在经过多次游戏后，基本上会打平手。这就是为什么庄家不怕你赢一次两次，就不怕不去，拉长时间最终受益的一定是庄家。为什么呢？ 因此短期博弈有赢有输，但是长期来看肯定是中庸持平，但是每次庄家还要抽成，所以他们肯定是赚的。比如股市，不要追求短期的跌跌涨涨，你要你能存活的时间足够长，最终还是会盈利的，前提是存活的足够长。比如在赌场多次出现红色之后，很多人会认为黑色的概率会越来越大，这种判断也是错误的，因为出现红色和黑色的几率每次是相等的，因为球本身没有记忆，它也不会意识到之前都发生了什么。赌场短期内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唯一确定的是拉长时间出现红球和黑球的概率是一样的。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今天我们要讲一讲咖啡的历史。咖啡英语名 coffee 是用经过烘焙并磨粉的咖啡豆制作出来的饮料，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它和可可茶同为流行于世界的主要饮品。咖啡豆来自于咖啡树，是一种多年生常绿灌木或者小乔木。日常饮用的咖啡是用咖啡豆配合各种不同的烹煮器具制作出来的，而咖啡豆就是指咖啡树果实里面的果仁，再用适当的方法烘焙而成。咖啡树原产于非洲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高原地区，据说1000多年前，一位牧羊人发现羊吃了一种植物之后，变得非常兴奋活泼，进而发现了咖啡。还有说法是称因为野火偶然烧毁了一片咖啡林，烧烤咖啡的香味引起周围居民注意。当地土著人经常把咖啡树的果实磨碎，再把它与动物脂肪掺在一起揉捏，做成许多球状的丸子。这些土著部落的人将这些咖啡丸子当成珍贵的食物，专供那些即将出征的战士享用。直到11世纪左右，人们才开始用水煮咖啡作为饮料。13世纪时，埃塞俄比亚军队入侵也门，将大咖啡带来了阿拉伯世界。因为伊斯兰教禁止教徒饮酒，有的宗教界人士认为这种饮料刺激神经，违反教义，曾经一度禁止并关闭咖啡店。但是埃及苏丹认为咖啡不违反教义，因而解禁。咖啡饮料迅速在阿拉伯地区流行开。咖啡 coffee 这个词就是来源于阿拉伯语，本意就是植物饮料，后来传到土耳其，成为欧洲语言中这个词的来源。咖啡种植制作的方法也被阿拉伯人不断的改进和逐渐完善。在公元15世纪之前，咖啡的种植和生产一直被阿拉伯人所垄断，当时主要被使用在医学和宗教上。医生和僧侣们承认咖啡具有提神、醒脑、健胃、强身、止血等功效。15世纪初就开始有文献记载咖啡的使用方式，并且在此时融入宗教仪式中。同时，它也在民间作为日常饮品和当时很重要的社交饮品。1683年，土耳其军队围攻维也纳，撤退时有人在土耳其军队的营房中发现一口袋黑色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一个曾经在土耳其生活的波兰人拿走了这袋咖啡，在维也纳开了第一家咖啡店。16世纪末，咖啡通过威尼斯商人和荷兰人的买卖辗转将咖啡传入欧洲。很快，这种充满东方神秘色彩、口感和香气弥漫的黑色饮料受到贵族士绅阶级的争相竞逐，咖啡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甚至产生了黑色金子称号。当时的贵族流行在特殊日子护送咖啡豆，或者是给久未谋面的亲友，同时它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黑色金子在接下来风起云涌的大航海时代，借由海运的传播，全世界都慢慢被纳入了咖啡的生产和消费版图中。相传1600年时，一些天主教人士认为咖啡是魔鬼饮料，就匆匆当时的教皇克莱门8世禁止这种饮料，但是教皇品尝之后认为可以饮用，并且祝福了咖啡，因此咖啡在欧洲逐步普及。一直到1690年，一位荷兰船长航行到也门，得到几颗咖啡苗，在印度尼西亚种植成功。1727年，荷属加瓦纳的一位外交官的妻子将几粒咖啡种子送给一位在巴西的西班牙人，他在巴西试种取得很好的结果，巴西的气候非常适合咖啡生长，因此咖啡在南美洲迅速蔓延。因大量生产而价格下降的咖啡开始成为欧洲人的重要饮料，直到现在的普及。这一次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日可。今天我想和你一起认识一位把思考写得如此温柔的人，周国平。他的文字不像小说那样有情节，却像一段安静的对话。他不急着讲故事，而是陪你慢慢想。他常常写孤独，写爱，写人生的意义。在他的笔下，这些看似宏大的问题都变得很贴近生活。他说，孤独是人的宿命，但他也说，孤独并不是痛苦，而是一种与自己相处的能力。周国平的文字总是轻轻的，他不试图说服你，也不告诉你答案，他只是把问题放在那里，让你在阅读中慢慢靠近自己的内心。他写爱情，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两个人在彼此世界中依然保持独立。他写生活，不是忙碌与竞争，而是寻找内心的平静与真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他的书像一段慢下来的时间，让人停一停，想一想，我们究竟在追求什么。周国平，一位把自己和读画的人书，当我们读他的文字，也许会慢慢发现，真正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我们是否愿意开始思考。